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菩萨应如何教化弟子？我们现在进行的内容是出家时遇菩萨如何来教化在家弟子众。那么现在讲到第七点，从经文中佛陀的开示里面说，出家的在家的弟子众要能够自调伏妻子眷属。那么在家菩萨学习菩萨法道，要先能够摄受自己的家庭眷属，善尽在家庭中应尽的责任。倘若不能在人伦道德仁义上自调伏，就不能调伏家庭眷属。因为在这个在家菩萨而言，这个对自己最因缘最近的，应该要摄受的就是自己的妻子眷属。如果说自己修学佛道以后呢，自己的身口意行让自己的妻子眷属不能感到心里面接受，同时呢也不能够去让他们信服说原来佛法是可以这样子的圣妙，佛法可以让菩萨这个在法上这样的受用，同时能够让眷属也得到受用的话，那么就让眷属不能护持这位在家菩萨来学行菩萨行。所以呢，对于在家弟子众而言，学菩萨法很重要一件事，不能像二圣声闻一样说要这个把妻子眷属家人丢在一边，而只是自己专注于在佛道上，自己在这个法上面去精进。因为对于菩萨法而言，自己的亲属、自己的眷属都是自己所要度的对象。同时呢，如果说自己学习的佛法说自己是菩萨，而没有办法来摄受自己的妻子、眷属、家人，那么说他要去摄受其他的人，那么这样的话会让人不能生信，会产生怀疑。因为自己最亲近的妻子眷属，自己应该从了解过程里面呢来知道说要用什么方便善巧让自己的妻子眷属来接受自己在正法中的学习的受用。因为正法的种种的功德都可以让自己调伏的，能够自己调伏心性以后，当然最先受用的就是自己的妻子眷属。所以呢，自己调伏以后，当然就能让自己的妻子眷属来接受。那所以这个部分呢佛陀把它列为说是在家菩萨应该要学的不放逸行，它的重要性就在这里。那么第八说哪一些不放逸行是这个在家弟子要学的呢，也是出家的十一菩萨要教导在家的弟子众的呢？ 分别愿亲不亲众生，除去骄慢不亲恶友。那么在这项内容里面说，在家弟子要学菩萨行啊，要懂得观察往来关系中的愿亲差别，但是呢却不要在贫富身份地位的世间表上上在做比较选择啊，要亲近或者疏远。要亲近的应该是这个应该是善友，要远离的应该是恶友。那所以呢不能在世间表象上这种所谓的贫富身份地位来琢磨啦。这样的情况应该说比较的情况之下会升起慢心。比如说在身份地位上比较，自己的身份地位高于其他人的身份地位，在世间上的财富高于其他人的财富，那么用这样来比较的话，就会让自己升起骄慢心，同时会去轻视，认为在表象上身份地位或者财务上不如自己的众生，而事实上在这个佛法实证上，有可能是在世间身份地位或者财务上这个比自己比较差一点的，但是他的修正上会是高于自己。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升起了产生大过失了。所以呢佛陀特别讲说，不能这个轻易来轻视众生，不能这个升起骄慢，不应该升起骄慢心。这种骄慢心呢，除了说在这个世俗的身份地位上比较上会产生以外，如果说因为自己在佛法上有一些见地，有一些实证，比如说断我见或者开悟，也不能以这个佛法上的修正来轻视还没有修正的众生，要不轻一切众生。因为假如说以佛法上的实证来去比较而轻视众生的话，那么就等于是没有实证佛法。因为佛法它是平等法，是一切众生皆可得的平等法，所以呢假如说又在这个自己的修正上去比较的话，那么就等于是烦恼增长而所得智慧已经被烦恼消除掉了。同时呢佛陀说不要亲近恶友，不要亲近迷于酒色啊、嫉乐啊、博戏以及放逸的恶友，因为这些恶友会障碍自己的修行，同时呢会障碍自己这个不能修不放逸行。也就是自己要修不放逸行，如果说是亲近恶友，就会变成懈怠放逸。所以要分别哪些是怨家，哪些是这个亲近的人。因为亲近的人以及怨家，自己要去互动的这个内容当然是有所差别啦。那所以说对于这一项，佛陀也说它是在家弟子的不放逸行的内容之一。那么第九呢，说要节食除贪少欲知足。在饮食中主要是为了要长养色身这个道气，那要防止在饮食中长养对五欲的贪爱不舍，而在饮食过量不知节度。因此呢佛陀说要少欲知足，因为菩萨在世间中要经营世间的事物，同时呢又要修学佛道，当然这个部分在这个色身的这个长养上面呢可能会感觉负担很重。但是呢要有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色身的负担呢，说你要所给予他的这个适当的这个养分，要能够让色身能够平衡，而不是在五欲上这种这个色身香味上的贪欲，而是色身的需求上给予色身所需要的。所以呢在这方面注意以后，自然能够在这种味道上、嗅觉上、香味上这方面不贪求，自然能够少欲知足。所以所谓的节食除贪的意思说是不是让我们说尽量不要去吃这些食物，而是说要在色身所需要的食物上摄取，但是不是在这些口味上贪欲上再去追求。第十项呢，斗争之处身不往中，也就是世间各种斗争之处其实都混杂着贪欲、嗔恚以及邪见、见取见等等烦恼。那 如果说到这种地方，那就容易产生不善的身口意业，随着那个境界而让自己的烦恼现行以后，那就去造作了。那么在家菩萨要提防引生不善业以及故入难出的过失哦。那在菩萨戒里面也有一样，就是不能故入难出的这样的一个防范。所以呢，对于菩萨而言呢，尤其是在家菩萨，身处于这个世俗的一切境界中，要能够分别哪一些的地方我们不应该要去这个参与，哪一些地方应该要远离。那第十一项说，乃至戏笑不说恶语，就是对于在家菩萨而言经常跟众生有的这些互动啊，应该常常乐于这个时语、如实语、有意语、法语、顺道理语。也就是要知道说，这个时节应该要说话，或是这个时节不要说话。那说的话呢，应该要如实，而不是要去做这个夸张或是虚妄之语。所说的话呢，应该是有意义的话，要想到说这样的话能够利益对方。要说法语，也就是自己在佛法中修学，那么怎么样让对方能够因缘能够入于佛法中哦。那说而且要顺道理语，也就是在说法的时候呢，或者在事情的这谈论过程里面呢，千万不要为了争这个输赢而违逆道理。那菩萨呢，乃至面临戏笑的因缘，尚且要常常思量审查哦，也就是不可以随着戏笑而放逸口业。一般的众生在戏笑的因缘中所说的话，其实都是超过了这个现实事实面，甚至于说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话，那么菩萨呢就不可以说哈，随着众生这么做，随着世俗人这么做。如果说有在戏笑的因缘里面，要常常思量审查说此时是否应该说什么是否不应该说什么。所以呢关于前面那几项，佛陀说是出家的十义菩萨应该这样来教导在家弟子修学不放逸法，能够因为信解了这些不放逸法的内容，就能够积极的，就能够精进的来随顺你这些应该精进的事项，佛道上应该精进的这些事项，乃至于说最后呢，能够在一切菩提分法心得决定，能够修学深固之法。所以这些不放逸行呢，这个佛陀特地举出来，要让出家十义菩萨来教导在家的弟子众。那么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不放逸法以外呢，倘若说有在家弟子穷困病苦，那么出家的十义菩萨要如何来摄受并且教导呢？因为这个内容也是属于不放逸法的范围。那在优婆塞戒经里面，这经文内容是这样的：设在穷乏有所需者六物之外，犹不应习，病时当为求觅所需，沾病之时不应生厌。若至无物，应是出求，求不能得，待三宝物，差于衣俗十倍赏之，如波斯匿王国之正法。这一段佛陀说，假如有在家弟子生活上穷困贫乏，出家的菩萨要少欲知足，也就是说除了自己的六物之外，其余所续存的都不应当吝惜，要拿出来布施所需布施，对这个在家弟子众所需要都要拿出来布施。倘若这个贫困的在家弟子生病了，应当要为他求取寻找治疗所需的医药，并给予探视慰问，而不能生厌烦。倘若说这位出家的十义菩萨自己没有东西可以布施，应该要四处寻求，而四处寻求不能得到这个可以这个布施给这个在家弟子众的，就要把三宝物拿出来这个贷款当作以三宝物拿出来抵贷，然后让这个在家弟子可以有这个来治病。那么生病的这个在家弟子众病情好转以后呢，要依照世俗的价值来十倍偿还三宝物，就好像当时的这个波斯匿王他所 设的这个惯例的这个法一样，以世俗十倍的价值来赏还三宝物。那假如说这个弟子众也没有能力来归还的时候，应当要如何做呢？那经文中这么说，优婆塞戒经中，若不能偿，复当教言，汝今多付三宝之物，不能得偿，应当勤修，得须陀洹果，至阿罗汉果。若能自心发菩提心，若教千人于佛法中生清净性，若坏一人应众邪见，出家菩萨能教在家如是等事，是师弟子二人俱得无量利益。这一段佛陀说，假如那位这个有病痛的在家弟子众不能赏还三宝物的话，这一位出家的十亿菩萨就要这样来教导他说，那你现在啊已经这个亏负了三宝之物了，也不能赏还，那么现在要怎么办呢？应当爱啊精勤修学，在佛道上精勤修学，如果说能够断我见，得须陀洹果，在解脱道上能有这个真正的功德，乃至说能够精勤的修学，得四果阿罗汉果，或者说能够以自诚心来发大圣无上菩提心，要能够发心说愿意真的尽未来际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道，或者说能够去教导一千人，在佛法中升起清净性，对于这个三宝能够升起清净性，知道说三宝的清净功德、清净解脱功德能升起清净性，而愿意尊重恭敬供养，或者说呢能够去毁坏一个人因众的邪见，比如说他认为应该要修禅定，以禅定的这个境界呢就能够成佛，那这样的是一种邪见，或者说他要以这个世间的苦行当作是能够修学佛道的这个行门，那个这也是邪见，那如果说能够以佛法的政治正见来毁坏一个人非常这个因众难坏的邪见，那么这些功德呢就能够抵偿所亏负的三宝物。为什么呢？因为三宝之物是由十方信众所供养，十方信众他愿意来供养三宝，是因为对于三宝的清净解脱升起清净性，对于三宝的清净解脱升起清净性以后，所以发起这样的一个这个对这个功德从能够尊敬，然后能够也愿意尊崇来供养。那因为三宝本身是有真实的清净解脱功德，所以能够受得起信众这样的供养。因为清净的解脱它是没有量没有边的，它能够承受这个众生的供养，因为它是功德田，它本身真实有这个清净的解脱的这个功德，所以是属于功德田，这样的功德田是能够受得起众生的这个布施的。那么这位生病的这个弟子众，如果说他的病痛已经好了，那没有办法偿还三宝的这个偿还亏欠三宝之物，那就应该在佛道上真修实证。所以呢对于这个弟子众说，如果你能够精勤修学，能够得到解脱果的出果，断我见的出果须陀洹，甚至于进而能够得到这个四果阿罗汉果，这是一种，因为阿罗汉本身的果报已经能够出离三界生死，已经是属于人天应供的，因为他已经可以这个出离欲界、色界、无色界的，那人间的人做不到，欲界天、色界天的人也做不到啊，所以他们对说能够解脱于三界生死的阿罗汉会升起恭敬心，对于他的功德会升起这个崇仰，所以呢愿意来供养，所以阿罗汉是属于人天应供，受得起众生的供养，那这是一种。另外就是说发起无上菩提心，因为发起无上菩提心的功德更是超越于前面所说的这个 在解脱道上实证解脱的阿罗汉国，因为发起无上的菩提心，最后成就的是佛国。成就佛国的过程里面，修学菩萨道的过程里面呢，一定要去这个自利利他，一定要去在自己的佛道上应该实证会去实证，应该修集的福德会去修集，应该要摄受有情会去摄受有情。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利益的众生无量无边，同时呢，利益的众生也是同样能够在佛道上发菩提心，同时也是能够在佛道上能够修学乃至实证。那么他们这个修学实证的功德也还会在利益无量无边的友情，所以以这样的功德当然能够受得起众生的供养，那或者说能够教导千人于佛法中升起清净性。为什么也可以呢？因为对于三宝的真实解脱功德，如果能够为他人解说，而让众生能够升起这个清净的这个正性，那么这位众生升起清净性的这千人，就能够因为这种清净性的善根，再继续长养他的清净根、念根、定根、慧根，那最终能够因为这善根的增长了，还是能够在佛道上有真修实证的经缘。那么毁坏一个人的因众邪见呢，也可以让这一人呢，可能因为这个邪见要落入地狱的果报，又要落入三恶道的果报，那能够因为破坏他的因众难坏的这个邪见呢，而让他能够免除于这个三恶道的果报，同时呢，能够进入这个佛法正知正见中来这个听闻熏习修学，这样的功德，这样的功德所依止的是什么呢？所依止的是真实清净的解脱法，也就是一切法的根源，也就是涅槃的本际，也就是金刚心如来藏。那这个法呢，它是这个无所得的，它本身是这个不可得空的，它是一种空性心，它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那么依止于这个心来所发起的功德，当然可以受用一切众生的供养。那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佛陀说，假如说恢复三宝物这个因缘之下，那么唯一能够赏还的，就是要在佛法上真修实证。那如果能够出家菩萨能够真实的依循这个佛陀的教导，将来教导在家菩萨这些应该修的不放逸行，那么这位出家菩萨当师父的以及这些在家弟子众都能够得到无量无边的利益，因为菩萨所修的法，它是究竟的佛菩提道的法，究竟的佛菩提道的法能利益的一切众生无量无边，能利益的是包含了人天善法，所以呢，这个利益就是变成无量无边啦。那么在前面呢，我们已经为大家解说了说，出家十亿菩萨如何来这个教导这个出家的弟子众，以及如何来教导在家的弟子众。那这个是依照这个优婆塞戒经里面佛陀的所说的。那另外当然菩萨的另外一类就是在家十亿菩萨，那么在家十亿菩萨也是可以摄取弟子众，那么他所要摄取的弟子众呢，是一种就是在家弟子众。那他又要如何来教化在家弟子众呢？那么经文是这么说的，优婆塞戒经里面这么说，善男子，在家菩萨若续在家弟子，亦当先教不放逸法。不放逸者，供养父母、师长、和尚，其咎有得。复当供给兄弟、妻子、亲友、眷属。欲行之人，即远至者，所有同仆、作使之人，先给饮食，然后自用。又复教令信向三宝。这个地方呢，也很重要，让我们知道在家十亿菩萨所要教化在家弟子的内容，还是一样要先教导不放逸法。不放逸法呢，在前面我们已经通过出家十亿菩萨教导在家弟子众所说的内容，有很长的一段的举例一段经文的解说来说，也说过了说不放逸法的重要性，因为 能够对不放逸法有所信解，才有办法随顺诸精进事，随顺这个佛菩提道应该要精进的一切事项，然后能够精进了以后呢，才能够亲近善知识，来增长念根增长定根，以增长慧根。所以呢，不放逸法的重要性可见从这里可以得到这个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意义。那么对于说这段经文的实际的内涵，我们在下集继续的阿弥陀佛。
学佛的觉醒，正知居士住。本书列举当代大师的错误法义加以辩证，有如洪钟大扣，振身惊醒真学佛者，借此救护有志学人，学人越后普能建立择法觉分，去向正真的三圣菩提正道。